心中的纯正是什么？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但你手中要怎么巧妙法？你有没有看见教会里面闹事情的时候，每个人都很有信心呐、啊？啊，要是有一部分没有信心，那还好办；大家都有信心的时候，怎么办呢？两边闹起别扭来可是真大。众人要用石头打死他，这一打死他，这不得了了。所以你看看，他们到底是喜欢耶和华的受膏者呢，还是喜欢自己的妻子儿女？当然是喜欢自己的妻子儿女吧。要是我为我的自己的儿女苦恼，当初他们在旷野也是一样。领出来没有黄瓜大蒜韭菜，没有水喝，他们就开始跟摩西亚伦发怒了，一样的要把他们打死的。埃及岂没有坟地吗？你干嘛把我们领到这里来，要我们在这个地方渴死呢？是不是？那这时候摩西亚伦要怎么办呢？摩西就是每一次就来到神的面前，他就俯伏在耶和华面前，然后耶和华就显现就说话。摩西其实他没有什么办法，大卫就不一样了啊，因为大卫在旧约圣经里面是一个新约的人物。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了，这个所谓跟随大卫的勇士啊，其实就是跟随主耶稣的门徒，这个是教会。那这时候看你怎么办，我们也不能说大卫做的一定对。从前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曾经投奔雅基，不成的，他就回到旷野，就逃难就是了。现在600个人在旷野逃不下去，再投奔雅基，那大家也同意了，主也与我们同在了。你看雅基连发誓都指着我们的神发誓了，而且说你甚好啊，见证也不错，危机也过去了。可是现在呢，更大的危机来了，你怎么办？你光是心里倚靠耶和华的神是不够的。大卫对亚希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所谓要用石头打死，就是石头已经拿在手上了。大卫一句话就让大家安静下来，请你啊，他甚至在这样危机的时候，他讲话还是非常有礼貌的，将以弗德拿过来。这个以弗德啊，没什么漂亮东西啊，就是一个祭司的背心。连这个大卫难道从前在旷野祷告他都要拿以弗德吗？没有没有没有，把以弗德拿过来，把祭司请出来，就是对于以色列人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啊。神带我们直到如今，我们在这边过了1年0.4个月，大家有了吃的，有的喝的，也活下来了。难道神在这个当口会抛弃我们吗？尽管他们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会幕，也没有约柜，只剩下一个背心了，对吧？那我们圣经懂得虽然不多呢，只剩下一件以弗德啊，只剩下一件小外套，还是要拿出来的。我们所知道的东西还是要拿出来的。这个代表神与我们所立的约，这代表耶和华在我们中间。那就是大家都安静下来看大卫怎么办呢？这时候他要问的问题要问得非常准确哦，他要怎么样求问神？弟兄姐妹，你知道不知道你会怎么样求问神呢？你话不能多，你不能光讲一些道理。弟兄姐妹中间有纷争，教会有纷争的时候，你一定要在合适的场合，用你心中的智慧，用你手中的巧妙，在众人的眼前，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所有的乱啊一下子给它平息下来。我不得不提醒弟兄姐妹，你知道现在啊和20年以前所有华人教会的问题处理危机的办法有什么不一样？现在这个处理危机的办法呢比从前更糟糕。大家晓不晓得我在说什么？第一，上网；第二，写一封公开信，把我们中间所有的问题呢用义正辞严的从头到尾的把它的始末通通给它写出来，把你这方面的道理呢全部是慷慨陈词啊，大义凛然呢、啊、就放到网上去了，对不对？然后过了几天你就看了对方也回了一封公开信，哼，这下可好。大卫那时候完全没这样做啊！我劝弟兄姐妹，无论你是电邮是群里面讨论教会有问题的时候，你尽量要避免这些做法，因为你这东西一放到网上啊，你就收不回来了。而且本来是你们两个人中间的问题，本来是你们教会几个弟兄姐妹的中间的问题，这一放啊，你就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大卫那时候没有赶快打个电话给扫罗啊，也没有跟亚基王啊，什么都没有，他就当着 这些勇士的面前，当着这些发怒要打死他的人的面前呢，就是把以弗德拿过来。但是拿过来以后怎么办？他必须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这不是一个办法，而是他心中的纯正，他真的认为这个才是问题的重点。如果亚玛力人来把城都烧了，所有的妻子儿女都杀了，那你们要打死我就打死我吧，啊，耶和华没有与我们同在嘛？现在是说一个都没有杀，哎，全部带走了。大卫就问了一个问题，只有一句话，我追赶敌军怎么样啊？追得上追不上的？这个问题问的对不对啊？问的太对了。他的手中有没有巧妙啊？有。他心中有没有纯正啊？有。为什么这个纯正这么重要？因为你才会临危不乱，你才晓得整个的问题不是说我们来投奔雅基，对不对？也不是说我们去杀亚玛力人，对不对？因为大卫他们住在喜格拉的时候，常常出去掳掠亚玛力人啊，所以显然和他们结了梁子。而是什么？既然我的妻子儿女都还活着，目前我们去追，追得上追不上？他甚至不是说我们该不该去追，我的妻子儿女被掳去了，我就一定要去追。我们现在之所以恼怒是什么问题？是因为来投奔雅吉呢？是因为亚玛力人追杀我们呢？来报仇呢？还是因为我们的妻子儿女都不见了？我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没死是好事是坏事啊？一个尸体没留下是好事，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去追？我们应该去追，而不是应该在这边用石头打死我。我去追的时候，剩下唯一的问题是什么？追得上追不上？其实你问大卫，你看大卫所有的历史，人家把他的妻子儿女拿走了，他还需要去求问耶和华吗？他一定要追，这是你的责任，对不对？但这时候大卫当着所有勇士的面把以弗德拿出来求问耶和华，问追得上追不上。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还加上几个字，都救得回来。这耶和华是说你可以追啊，耶和华不是突然向这些勇士显现，像当年对摩西和作乱的百姓显现一样。不不不，耶和华就直接对大卫说，大卫把这个话转述给勇士，他一求问耶和华，大家都停下来，大家都知道神会回答他。所以呢，大卫得到这个答案之后告诉他的勇士，于是这个很简单呐，从第八节到第九节圣经中间是没有别的问题的，刚才要打死他那个群情激愤通通不见了。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来到比索西，他们去追啊，因为亚玛力人是从南边来的，有200人疲乏。为什么疲乏呢？他们从北边的耶斯列到这里已经3天了，加上刚才哭的都没有力气了，现在马上去追，又跑了一段路，跑到这里跑不动了，过不去了，留在那里，剩下400个人，对不对？然后他们就遇见一个埃及人，这些细节我们就不讲了，带到大卫面前了。大卫又聪明了，不是把他杀了，不是把他挂起来，而是给他饼吃，给他水喝，问点情报，他们往哪儿跑去了，哎，你要带我们去啊？这个埃及人就说，你如果留我的命我就带你们去。所以他们就把亚玛力人所掳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那这一下回来呢，比当前他们在喜格拉的东西更多还更少啊？更多啊！原来神让这个事情发生是要他们发财的，是要除灭亚玛力人的。但是如果大卫那个时候手中没有巧妙，心中没有正直啊，这个好机会非但被错掉，而且呢他自己可能被人家用石头打死，那这些跟随他的勇士呢也就鸟兽散了，是不是？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事情多么重要。往往教会有危机的时候，其实是神要赐福给我们，但是你怎么样能够把大家的心全部拿回来，哎，这是很难的啊！所以我要弟兄姐妹去想一想，在我们过去所经历的教会，我们所处理的事物上， 到底我们有没有这所谓心中的纯正啊，手中的巧妙，或者口中的巧妙也可以。哎，我们今天很喜欢讲的就是 leadership。当然，你也可以说大卫的 leadership， 可是这个其实不叫做 leadership， 这个领袖啊，是后来才显出来你是领袖。你为什么是领袖？不是因为你是领袖，所以你是领袖。教会的领袖往往是最没有处理事务能力的，这是今天我们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你去看，这是一个通则啊，就是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如果那个牧师、那个传道人，他是在这个社会里面啊做过事情的，他反而比较会处理这种什么人际关系啊、事务的事情。如果他就是直接去念了神学院，没有任何的社会经验就来做传道人呢，往往会给教会带来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他的生活环境、他的做事的习惯跟我们有很大的不一样。对他来讲呢，因为他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他是神所分别出来的，他是一个圣职人员，你们是平信徒，所以你们应当听我的。大卫从来没这样讲，他从来没有把我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拿出来做一个大帽子，他没有这样讲，而是他心中有纯正，手中有巧妙，他完全能够体谅大家的苦情，他又能够在众人都慌乱的情况之下、暴乱的情况之下呢，不去跟他们计较，立刻想出办法来，把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件事情上，就是追得上追不上，哎，果然追得上，就回来了。可是每一次当这个危机过去的时候，还有一个危机在那里啊。因为这时候来到比索西，这还有200啊，我们刚才400人去打仗，你们这200人现在这边吃茶喝水，躺在这里不能动，我们把你的太太小孩都给救回来了，那你们怎么样啊？当然这些人呢、他们就从树林里面爬起来了，是不是？就出来迎接大卫并跟随他的人。那底下发生什么事情？弟兄姐妹知道吗？首先，你要知道说，这些人来迎接你，那你要做什么？这时候的大卫再一次的显露出来，这真是耶和华所验证的人，这个人是个领袖。他们出来的时候，大卫首先就要来问他们的安。为什么大卫要这样做？第一，大卫本来就这样做，记不记得大卫的祖先波阿斯？路德在田间第一次看见波阿斯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啊？大家正在收麦子，然后田里的主人波阿斯来了，波阿斯来就干什么？向大家问安，这是他们家的传统。台湾的教会有这样的传统啊，现在北美的教会我们也常常这样做，就传道人要到台上讲道啊，第一件事情说的弟兄姐妹平安啊，呵呵，然后大家就要回他说你也平安，跟谁学的？跟布阿斯学的。大卫就首先抢到其他的人面前，就来问他们安，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200个人出来，你跟着400个人来，你如果是走在这400个人最后面呢、你就来不及问安。大卫带领以色列人出入呢，危险的时候、打仗的时候、平安的时候，他总是让人家能够看得见的。我们不要说别的，但是聚会的时候啊，我曾经参加过，以前有福音聚会的时候，常常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吃饭，吃完饭之后这会场大乱，为什么呢？那个主持的人他不知道他需要 be visible all the time。你不能教会里面就是乱乱的，好像群龙无首，大家都吃的差不多，你得赶快上来告诉他说我们底下要干什么，对不对？你再拖下去呢，一些人就散走了。大卫一直是 visible 的，他一直在前面的。大卫出来问他们安呢，可能在回来的路上就已经听见跟随他的恶人和匪类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使他们带去就是了。这个话你当看到说恶人和匪类说的时候，你就要明白了，就好像他们当初要找撒母耳，要请撒母耳为我们立个王的时候呢，这些人已经商量过了，已经开了会了，大卫可能已经有所耳闻了，这些人要这么说，他已经想好了要怎么办。这一个心中纯正、手中巧妙，在教会里面服侍啊啊，我想今天在我们中间呢，有一些人显然是在教会里面所谓资格比较老的、信主比较久的人，你一定要能够在弟兄姐妹所提出来的问题之先呢，你大概都已经考虑过这些问题了，你的心中才会有准备啊， 因为我们不是这个眼睛一闭嘴巴一张呢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因此我们平常要从每一次的事件里面学习功课，学习经验。尤其夫妻之间啊，你们如果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那每次教会遇见问题呢，不要就是彼此抱怨，而是要彼此商量。比如说我们要去探访一个人啊，这个人可能夫妻吵架，那我们可能会遇见的问题，你去探访之前你就要先聊聊了。你如果心里面有什么感动，要怎么跟他说，用什么样的话说，在什么样的场合说，这时间怎么把握，话语怎么说了，夫妻之间老早就要商量好了。办完了这件事情回家还要开个检讨会我们今天这样说这样做合适不合适，那下一次你才知道怎么办呢。那大卫他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所以才会摆在圣经里面做我们的榜样。我们又要问了，你如果碰见这样的问题你怎么办呢？那你不能说你们是恶人，你们是匪类，或者说照着圣经讲你们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做，对不对？这是另外一个危机，这个危机不比刚才的危机小啊，一下子他的跟随他的人分两边了。而且这个是你们自己显出来的，有些人就是比较不行的啦，比较软弱的啦，不这么爱主的啦，没有被圣灵充满的啦。这弟兄姐妹中间一分门结党，一分成两类就是麻烦。那大卫怎么办？这时候大卫有没有上网跟他们讨论？没有。有没有跟他们讲道理？没有。大卫怎么？大卫就说了，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首先大卫已经有了一个决策，他第一个讲出来的是这个决策，他这个决策里面第一个提出来的角色是谁啊？是耶和华。不是你的看法怎么样，也不是我的想法怎么样，我们中间有不一样的意见，这是个事实。但是我们要怎么看呢？我们今天所得的这些东西，这个已经不是个人本来的财物了，而是从亚玛利人那边掳来了一大堆的宝贝啊，这不是一点点啊，许多的牛群羊群还有仆婢还有财物。那这些是什么东西呢？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有谁敢讲这不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去拿来的，对不对？为什么他们没有杀我们的儿女？为什么我们去追还追得上？这通通都是出于什么？我们刚才不是在耶和华面前拿着以弗德去求问吗？这都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甚至直到如今我们来到喜哥拉平平安安又从镇上回来，通通都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这一路都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啊，不是因为我能干，不是因为我们大家爱主。那既然是他赐给我们，既然是他保佑我们，既然是他把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既然一切都是出于他，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弟兄姐妹要注意这句话，这句话是非常非常巧妙的，他根本就没跟他们讲道理。你们是这个想法是已经很清楚了，但是谁还会再依从你们呢？其实你说还有没有人会再依从他们呢？肯定有的啊，要拿石头打死大卫肯定是少数人开始的，是不是？少数人开始，这个问题就越扩越大，越扩越大，所有的人都要拿石头打死大卫。这是一样的，400个人有人开始这样做，而且请大家注意啊，这样做这样说的人被圣经说你是匪类是恶人，其实都是跟从大卫的勇士。但是在这个事情上显出这些人不是好东西，只是这些人虽然不是好东西，后来他们是不是跟大卫一同得国？大卫有没有跟他们秋后算账？没有。大卫最后落难，这600个人中间的恶人匪类是不是有根据？是。这个人是好是坏其实不是那么重要，而是大卫居然就能够把他们什么问题都给他摆平。那这件事情他这话一讲出来呢，我跟你讲，本来想要依从他的人就不会再依从他的了。所以为什么说你口中要有巧妙，你要知道怎么去讲话。圣经的话就说，这个有智慧的人呢，在争端的起头就把它化解掉了。就好像刚才拿石头要打死他，他能够一句话一个动作把整个的危机处理掉。现在也是一样，这些人讲的不是没有道理，而且很可能是敌忾同仇，再讲下去啊，可能从本来的10个人20个人就可能变成400个人都要这样说了，那你就麻烦。 你不是需要跟大家讨论，而是你有一个心中的纯正，你看清楚这件事情怎么回事嘛。一切出于耶和华，连我们妻子儿女被掳都是出于耶和华。那现在呢，坏事已经变成好事，我们这得了这么多的东西都是出于耶和华。因此当你们这样讲，在我们中间分门结党的时候呢，你们不应该把大家划成两类。但是你连这样讲道理都不对啊，你要直接说谁肯依从你们呢，就马上就没有人依从他们了。他这个话一出来，不敢再有人站到另外一边上。他这个话一出来以后，接下去他已经把底下的内容都想好了。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多少，应当打架平分。底下人还没在说话，没在说话。你知道这么一讲之后，为什么没有人在说话呢？第一，你把那个要作乱的少数人镇住了；第二，你这时候突然多了多少票啊？你突然多了200票，你知道吗？不是说要以你的看法为准，而是说你不能够把你的教会分成400人和200人对立，这个不行的。他突然有办法说把他们通通合在一起，谁变成极少数啊？那些恶人和匪类变成极少数。这时候以色列人中间带来一个什么很大的欢乐，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他有没有在办这些恶人和匪类？从此之后你看圣经再也没有提他们犯的这一件过错，没有，非但没有啊，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所以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见教会里边一定是会有问题的？这个没错啊，只是说每一个问题的背后你都有两个角色，一个是耶和华，一个是撒旦。撒旦是最会用这些问题来煽风点火的。那现在撒旦又有一个很好的器具，就是网络，就是中国人喜欢写文章，中国人喜欢讲道理。你大卫有没有跟他们讲道理？大卫一个道理都没讲，他是当时就把整个的危机就化解掉了。这只是圣经里面所记的一个事例啊。大卫从开头跟着扫罗啊，圣经里面至少三次称赞他，就是大卫办事精明，大卫办事精明。什么叫做办事精明？无论什么情况，跟他在一起的这600勇士以及他的家眷呢、耶和华能够继续住在他们中间，这是最重要的。而我们中国人一碰到这个问题，我们说教会要合一，教会要合一，你不要这些人说这样，那些人说那样，哎，我们这样是不对的，说因为要注重教会合一。哎呀，其实这个话实在是没有智慧，因为没有人不要教会合一，要是不要教会合一的人，他就不会在这里跟你讨论这个问题了，而是说谁跟谁合一啊？是你跟我合一呢，是我跟你合一，是不是？我们到底是跟主合一呢，还是我们大家要凑在一块儿？这是两回事情的。大卫这里所讲的是耶和华，耶和华赐给我们，保佑我们，带我们攻击敌军，然后把敌军交在我们的手里面，我们是跟耶和华合一。既然神这样对我们，神用什么样的气量给我们，我们就用什么样的气量给别人吗？这一路难道不是他们都跟我们在一起呢？你不能就看今天这一件事情就把这些人分开了。他这话一讲完，教会自然合一。他从来没有从合一的道理上去跟大家争。等你在讲台上，在网上要把一些属灵的大道理拿出来教训弟兄姐妹，我跟你说，越教训越麻烦。为什么？因为你把弟兄姐妹当成白痴。难道你所讲的道理大家不懂吗？大家都懂，大家都有一样的道理，只是我们通通都上当了，对不对？大卫看的事情很简单，从我当初逃难你们来投奔我，从我们每次扫罗的危机里面，到从当初400个人600人到现在一个都没少，到了腓力士人手里，又到了洗格拉，一直到如今，这只有最后一点点他们走累了嘛？你怎么把这个事情就把我们中间分开了呢？这是件小事情，所以谁肯依从你们呢？他不但因为洗格拉被掳掠带了更多的财物来，而且因为这个危机呢，从此以后以色列人中有个律例典章啊，从那日直到今日，我跟你讲，就算今天的以色列国也是这样办法，上阵的得多少，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好了，这个是我们今天只有时间所讲到的这一部分啊，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呢已经很熟悉这些啊，那么 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等一下能够花点时间来讨论啊。从此以后呢，我们要不断的去看大卫在他的百姓中间是怎么样，不但是继续保持，而且是把这个神的同在啊扩张到整个的以色列各族各支派里面。其实他所继承的这个王国有很深的问题，因为有一部分是扫罗的手下，有一部分是他的手下，而且他们两边征战呢，已经是彼此有仇了，可以这样讲。以后他要怎么样，不但是说自己做王啊，怎么样恢复神在以色列百姓中间的同在，这是非常难的一个问题，对不对？所以我再跟大家讲呢，你不要就是看那个会幕，看那个圣殿里面建起来叫做神的同在，还有一个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到底是怎么被灵感动，这个为什么是灵感动，这个灵感动所做出来这个得的样式是什么，这个得的样式啊，一定有一个特色，就是借着大卫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你单是心中有纯正是不够的啊，今天我们很多人弟兄姐妹心中自己纯正的，所以他就离开弟兄姐妹，那你就离开弟兄姐妹好了，那你去走你的路也没关系啊，只是说你不要让你的心中的纯正呢变成弟兄姐妹的问题，你一纯正弟兄姐妹好像就不纯正，这也不对，对不对？大卫不但600个勇士一个都没有落队的，全国的人都开始体会到，开始经历到什么是耶和华住在我们中间呐、啊，所以我们才会跟大家讲这个题目，什么叫教会，什么叫教会建造，教会的建造就是从你个人，除了你个人所谓的信徒造就、门徒造就，我们最喜欢讲的造就了半天呢，知识越多呢，这个越属灵呢，彼此就会越会闹意见，而且闹起意见来就是上网，就是搞得大家都不可开交，对不对？我们需要学习大卫，不但心中要有纯正啊，你的手你的口啊都还要有巧妙啊。那你要怎么样让这个神住在我们中间，在我们中间来往，成为一个弟兄姐妹的实际，那个是我们眼睛一直要看的。因为一旦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一旦神的同在变得非常非常丰富的时候，弟兄姐妹自然会成长，自然教会会兴旺起来啊！不要光注意去做一些门徒造就啊，上一些课啊，弄一些训练啊，其实那个是往往是无效的啊！你给弟兄姐妹加越多的油啊，越多的柴火啊，吵起架来更凶，所以我才要跟大家讲这个问题。我们下一次呢，假如主许可的话，我们还要继续去看啊。但你看的时候，你速度一定要放慢，每到了一个关口，你要问一问自己，第一我会怎么做，第二再去看看答案，大卫是怎么做的，你就会慢慢的有所学习，并且你要知道大卫每一次的办法都是立刻当时见效啊，比什么退烧针止痛药都有效，他这一句话一个做法下来呢，非但让问题过去，而且让这整个的教会整个的百姓有更丰富的神的同在，变得更强壮更健康啊！这是我们今天要去想的。那我刚才已经说了，等一下我们讨论的时候就请弟兄姐妹回想一下我们过去遭遇过哪些的问题，或者是听见的，或者是看见的，甚至包括你家里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地方，有哪一个人哪一个做法是有智慧的，我们自己又是曾经多么没有智慧，以至于非但问题没有过去啊，反而成了一个伤疤留在教会里面啊，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去谈一谈的事情。如果你能够明白能够学习的话，那无论是你自己的工作，你的生意，你的家庭，还有我们的教会里面呢，都能够带进来更多耶和华的同在啊。